孙悟空眼疾手快，一眼看见山坳之中这朵红云起来，化作一团火气。孙悟空身法真快，在前面牵着这伯龙马的缰绳，看见红云起来了，纵身往后一这么一跃，撒手扔缰绳，往后这么一跃，正好在三藏法师马旁边，撒手一扔缰绳，一伸手，砰，把三藏法师这脚脖子攥住了，往马凳外头这么一蹬，师傅，有妖怪。说书迟，真事儿可快，我得给您说清楚了。红云起来，孙悟空往后一纵，扔缰绳，拽三藏法师脚脖子，然后把三藏法师从马上周下去。说书人说这么半天，其实打闪认真的功夫非常之快，就唰啦这一道闪，您借这点闪光的时候，啪把这针给认上，就这么点时间。说书时真事儿快，三藏法师都不明所以啊，猝不及防，正骑在马上往寺外观看，唯恐有妖怪出来，提心吊胆的时候，万没想到孙悟空砰窜到自己马旁边，师傅有妖怪。三藏法师噔，整个从马上就给周下来，摔得三藏法师吭哧，好在是屁股着地，三藏法师捂着屁股，哎呀，刚想骂孙悟空啊，你这泼猴，好好走着路，怎么把为师我从马上周下来了？但是三藏法师摔在地上一捂屁股，想起来了，刚才徒弟攥自己脚脖子往马下周的时候，说了句话：“师傅有妖怪。”三藏法师吭哧一下一摔，这火刚冒上来，要骂徒弟一下，妖怪啊！袍袖一挡脑袋，就往自己这白龙马肚子旁边啊这么一趴，也不敢往起站了。屁股疼也忘了，一抱脑袋，哎呀，妖怪！就与此同时，孙悟空把三藏法师从马上周下去了，自己从耳朵里头把如意金箍棒瞪出来，念动咒语 ，magic， 丈二长短，鹅卵粗细，在怀中这么一抱，就在三藏法师马前头这么一站，一级戒备，猪八戒从自己后腰这儿把如意这个耙子拿出来，而且告诉您，上宝山为什么要说如意变化如意，老您要看影视剧，猪八戒这耙子老在肩上扛着，不是，可大可小，可长可短，叫变化如意。上宝山金耙和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一样，沙和尚的降妖宝杖也一样，都是可长可短变化如意的宝贝。所以孙悟空如意金箍棒在前头这么一擎，猪八戒把挑子往旁边一扔，从后腰这儿把自己上宝神金耙蹬出来，念动咒语，在掌中这么一擎，那书说简短，沙和尚也照旧把自己的降妖宝杖在掌中这么一擎，这哥仨背冲着三藏法师，脸朝外，各擎兵刃。孙悟空这眼睛往旁边直瞧，沙师弟、八戒，小心妖怪！猪八戒拿着上宝山金耙，猴哥哪有妖怪？沙和尚拿着降妖宝杖，也往旁边瞧，哪里有妖怪？哪里有妖怪？三藏法师就蹲在地上，都没敢站起来，一抱脑袋。这匹伯龙马真通人性，三藏法师往地上一坐，一抱脑袋，这伯龙马往旁边啪啪啪踩了这么半步。拿自己的身子罩住三藏法师，这白龙马一声长嘶，那眼睛也往旁边看，来妖怪，来了妖怪，我先咬他一口，不能伤我师父。这哥几个都叫一级戒备啊，往旁边瞅了半天，这妖怪没出来，为什么？翻回头来咱再说这妖怪，真有妖怪，真有妖怪。腾的一下，这红云一起化作一团火光，半悬空中，这火光之内站着一个妖怪，正是这座山岭之中久居的一个妖精。这妖精早就听人说了， 有这么一位从东土大唐而来取经的和尚，金蝉长老转世投胎，十世修行的好人，要是吃上他一口肉，能够长生不老，与天地同寿。这妖精打听得清楚，天天在山道上等着，掐算日期，取经的和尚应该到我这山这儿来，眼看着要过小年了，怎么还不来？就这妖怪天天在这张望，今天也如是一样，从自己山洞之中出来，驾云而起，一团红云，一团火光，站在半悬空中往下观看，一眼就瞧见了。山道之上来了一对和尚，而且白龙马上有一位薄薄嫩嫩，这词儿，细皮嫩肉，而且颜值颇高。这妖精在半悬空中一眼就瞧见了，骑在薄龙马上这位，这准是大唐取经的和尚那位金蝉长老转世投胎而来的。他这肉太嫩了，光这么看就好吃。这妖精刚驾云而起，刚瞧见这白龙马上这个白白嫩嫩的和尚，然后自己啊，刚一眨眼，等这眼睛一眨再一睁开，再一想，哎，没了。光剩一空马，这马背上那位颜值颇高的和尚呢？找不着了。再一看，在这白龙马旁边，三个丑和尚各持兵刃，长得猪不猪猴不猴，什么模样？丑陋无比，而且煞有介事，就要跟人打仗一样。这眼睛滴溜乱转，往旁边直瞧。这妖怪站在半悬空中一看，呀，看将起来。这取经的和尚不大好吃啊，怎么眨眼之间那取经的和尚没了，怎么出来这么三个丑陋的和尚，这是要跟人打架呀，看起来这里头有明白人，八成是看出我这红云来了，知道我的行踪。这妖怪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看起来呀，我得想个办法，要是生抢，恐怕看这几个和尚相貌丑恶，十分的凶恶，不好抢。想个主意，戏耍戏耍他们。既然他们是取经的和尚，出家人，我不如以善法戏之。所以这妖怪打定主意，一晃身形，按下云头，就离着三藏法师这个位置大概三四里路之外。准知道您沿着山路再走三四里就到我这儿了。这妖精按下云头，摇身一晃变成一个七岁顽童小孩，而且身上的赤条条一丝不挂，然后把自己的手脚用绳子捆起来，念动咒语，上把自己呢挂在路旁一个大松树松枝之上，吊在这儿，而且口中高声喊嚷：“救人呐、啊！救命啊！”这妖怪变成小孩，挂在松枝之上高喊救命。列位，您可听清楚了，《西游记》原文上写，变成七岁小孩，赤身裸体，这里面就暗合了一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赤子。那而且您都知道这妖怪是谁。他叫红孩儿，我不用给您铺垫，在后面再给您揭露去，不用，西游记都太熟了。他叫红孩儿，本身又有一个赤子在里面，那所以西游记里面有寓意的。那为什么叫赤子，要给您点出来，待会儿有时间再跟您说。那今天没时间说呢，咱们猴年再说啊，反正早晚给您把这个批讲出来。所以听评书好处就在这儿。您看影视剧，框看这故事，夸夸夸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说书人可以停下来给您细批细讲，但是今天看时间啊，我是不是到点儿了？啊，谁给我半个小时来着？那么这妖怪挂在树枝之上，高喊救命。按下这妖怪暂且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三藏法师，师徒一行啊，三藏法师抱着脑袋。躲在这白龙马肚子底下，浑身力抖体子，哎，看， 孙悟空拿着金箍棒看了半天，妖怪呢？没了。猪八戒在旁边，猴哥，妖怪呢？孙悟空，我哪知道？哪儿去了？刚才明明瞧见一朵红云化作火光的，没了。孙悟空把金箍棒交予左手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出来吧。从马肚子底下一搀这三藏法师，师傅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行了，行了，别哆嗦了，别哆嗦了，过去了啊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三藏法师擦擦额头的冷汗，从马肚子里钻出来，啊，徒儿，妖怪在哪里呀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师傅，过路的妖怪走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师傅别害怕别害怕。猪八戒在旁边把上宝圣金牌一收啊，猴哥，真能说呀！还有过路的妖怪，妖怪就罢了，还过路。呆子，闭上你的嘴！你哪懂？俺老孙当初占据山岭，这里的事儿我都清楚。这不定啊，是哪座山、哪座洞府的妖怪下了请帖啊，便请四山八岭的妖魔都到他那儿去赴宴去。这个是接的请柬的妖怪从这儿路过，他是有心赴会，无意吃人，这叫过路的妖怪。行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师傅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搀你，我搀你，您好好的上马。孙悟空把三藏法师搀到马背之上，三藏法师惊魂方定，哦，下杀人也呀！师徒一行再次催动马匹，沿山路而进，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高喊：“救人呐，救命啊！”孙悟空耳朵多尖呐，听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就装着没听见一样。师傅，师傅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今天晚上争取就过这座山。三藏法师骑在马背上一听：“啊，徒儿，不对吧？”为师，我怎么听见有人喊救命啊？猪八戒在旁边挑着行李，师傅，我也听见了，沙和尚也听见了，好像是有人喊救命，而且这声音越听越清楚，救人呐，救命啊！徒儿，的确有人呼喊救命啊！快快快，寻找寻找，荒山野岭之内怎么会有人呼喊救命啊？孙悟空在前头牵着马，师傅，我劝您呢，把您的慈悲心肠暂且收一收。您知道这荒山野岭里面哪里会有人呼喊救命？分明是妖魔变化来的。师傅，您甭管了，少管闲事。师傅，您可记住我这四个字，少管闲事啊，取经要紧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孙悟空恨不得这一步就跨过这座山去，但是这声音可是越听越清楚。为什么？离这妖怪越来越近，三四里路奔着这妖怪的地方就来了。三藏法师一听，啊，徒儿，有人呼喊救命，焉能不管？师父，有妖怪。师父，我可告诉您，这山岭之中有一种妖怪是蟒蛇变的，化成人形呼喊救命，您要是走之切近，您跟他的眼睛一对神，他就把您的神呢摄入他的体内，您呢想取经可就取不成。三藏法师骑在马上一听啊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啊，徒儿，不要吓唬为师，不管闲事就不管闲事，快走快走快走快走。孙悟空牵着马赶快走，但是听这声音，救命啊，救人呐、啊！呵，这妖怪分明是妖怪变化来的，这要是再往前走，我师父要看见了，非得管这场闲事不可。孙悟空一摆手，哎，沙师弟、八戒，保护师父，往前慢慢走，俺老孙解个手，你们前头走着。三藏法师、猪八戒、沙和尚往前走，孙悟空退在后面， 往外瞧了瞧，无人注意，拿金箍棒往旁边这么一指，念动咒语，使了个移天缩地之法，把前面这座山挪到后头，把自己走的这座山挪到前头，移天缩地之法，前面再走二三里路就到了妖怪挂在松枝上那座山岭，把前面这座山岭绕到后头去，把自己师父现在走的这座山岭绕到前头去，前后这么一换，孙悟空你看行嘞，妖怪你在后头慢慢喊去吧，师父俺老孙来了，迈大步腾腾腾赶上前去，师徒一行继续往西赶路。三藏法师骑在马上一听，哟，再一听这声音，救人呐、救命啊、刚才分明在前面，怎么现在听跑到我身背后去了？师父没事没事，过去了甭管了。师徒一行往西而进，这妖怪挂在树梢之上喊了半天，掐算这里程啊，三四里路就应该到我这儿了。这妖怪挂在树梢之上喊了半天，救人呐、救命啊、救人呐、半天的功夫没看见三藏法师师徒一行到自己面前来。这妖怪纳闷啊，怎么等了这么半天取经的和尚还不来到我面前，难道说中场休息了吗？